好，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上次呢已经到这个续分义的33页，课本的33页，也就是呢这个净复原啊的第五段。一样的，我们把经文呢再重新念一遍哈，请翻回26页。26页最后四行的经文。尔时王室大臣有一太子名阿舍世，随顺调达恶友之教，收执父王频婆娑罗，又必置于七重室内，自助群臣亦不得往。国太夫人名韦提希恭敬代王，早欲亲近，以枢密获朝，用途其身，诸璎珞中胜葡萄浆，密以上往。尔时代王食草饮浆，求水漱口，漱口必以合掌恭敬，向其舌哭山遥礼世尊，而作誓言：达摩坚连是无亲友，愿心慈悲，受我八戒。时目坚连如因损飞，及至王所，日日如是，受王八戒。世尊亦遣尊者富罗那为王说法。如是时间经三七日，王食草蜜，得闻法故，颜色和悦。里面总共分成七段啊。第一段呢，就是尔时王室大臣，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从那个有一太子名阿舍世啊，就三句而已哈、随顺调禅恶友之教，这是第二段。第三段，这个收执父王频婆娑罗到自助群臣不亦不得往。第四段，国太夫人啊，名韦提希到圣葡萄浆密以上往，这是第四段。第五段的话呢，就是尔时代王食草饮浆到愿心慈悲受我八戒。第六段是目犍连到隔壁的尊者富罗那为王说法，这是第六段。第七段最后一句啊，最后一段如是时间经三七日，这个。所以我们上次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五段啊，这个频婆娑罗王求受八戒啊。所以请看33页，33页的第六行啊，问曰：如来戒法乃有无量，父王唯请八戒不请于也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呢，他说余戒稍宽，十戒长远啊，五戒啊，菩萨戒呢，都要敬畏来记啊，进行受啊，哈、哦，所以恐为中间思念流转生死。那么八戒的话呢，如于佛经说，在家人持出家戒啊，持戒持心即系其己，何以然者？但十戒稍处，唯限一日一夜做法即舍啊。那么这里面这一句呢，上礼拜没有特别强调哈、哦，但是也有讲到，这边写到唯限一日一夜做法即舍啊、哦。上礼拜有稍微提了呢，并不尽然，八关斋戒只能够是呢一天一夜啊、哦，也有的做法呢是一次受很多天的，但是呢正常呢是一天一夜，这是第一个那个违限那两个字啊，像善导大师他用的就是呢每天受受一天一夜啊。那么后面呢做法即舍，做法简单的说呢就是有一定的仪式，有一定的仪轨啊。那么如果呢你是受五戒，那么你想要舍戒必须呢有一定的做法啊，你才能够舍戒。但是这个地方呢，八关斋戒不需要做法才舍戒，是时间到了啊。譬如说你今天早上受，到了明天早上它就自然没有效了，实际上是不需要做法它就舍了，都没有戒了。所以呢这个传统记有稍微写了一下啊，说这地方为什么还要写做法即舍，他说做法可能是呢强调的是受戒的时候，你要有一定的受戒的仪式仪轨啊。然后呢舍戒那没有说一定啊，是因为你时间到了，隔天早上它自然八关斋戒就没有效了啊。所以这句话也牵涉到这个关于受戒的问题哈。再来，云何知此戒用心行细，如戒文中具显，云佛子从金丹到明朝明旦 一日一夜如诸佛不杀生，能持佛，能持，然后呢又说呢，一日一夜如诸佛不偷盗，不行淫，不妄语，不饮酒，不得脂粉涂身，不得歌舞唱伎及往光厅，不得上高广大床。所以你算一算，他的八格就是这样来算的哈、哦：不杀生，不偷盗，不行淫，不妄语，不饮酒，五个；然后他不脂粉涂身，不歌舞唱伎往光厅，不得上高广大床，这样是八个啊、哦。那么这个是戒，不是斋。然后斋呢是不得过中食才是斋啊、哦。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请看这个今天的讲义。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呢，说我们今天要来把这个八关斋戒呢多讲一点啊，多认识一些啊。所以呢，这个从三藏法术里面查出来的资料，这个八关斋戒的关字呢是关闭的意思啊，关闭禁止，就是说透过这样一天一夜受戒呢，我们就可以呢让自己关闭去造这八种罪，所以叫做八关，关闭的意思哈，禁闭、杀盗、淫等八罪，使之不犯。那么斋的话呢，的确就是过中不食。然后呢，这边写到以八戒铸成斋法，共相支持，所以也叫做八支斋法。那么底下又特别提到呢，这六天六斋日，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九、三十。那如果是小月，就是二八、二九。没有三十嘛，所以就是最后两天二八二九，这个就是六斋日。于此六日能修行此八斋戒者，诸天相庆，即为祝福禄增寿算。那个这是算字哈。所以呢，他这个地方你看他用的八个啊，不杀生，不偷盗，他用的不邪淫，其实不对哈，应该是不淫才对。那么带来第四，不妄语，不饮酒，不坐高广大床。这个高广大床呢，它定义了一下啊，阿含经里面讲床的高度啊，不能高于一尺六寸，然后宽度不能宽于四尺，长度不能长于八尺啊。所以呢，有一定的定义了哈，但目前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照这个，家里就这么一张床，呵呵，所以也就只能这样睡啊、哦。所以呢，就是说不是要去享受啊、哦。那么第七个不着花曼璎珞，第八个不歌舞，这个不习歌舞戏乐哈、哦。所以呢，这个跟用词跟课本不太一样哈、哦，但是呢，起码八个都一样啊、哦。所以这样的写法跟善导大师的写法啊，用词有点不同，但是呢意思都一样，主要是出自于毗婆沙论，在阿含经里面的。那么下面就有另外的讲法，也就是这八条有不同的写法啊。所以呢又叫另外呢又叫做呢八关斋，或者叫做长养律仪、静住立仪，用词不一样，有它不同的含义。长养出世善根，静住呢就是真的跟出家人一样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律仪，这样子哈、哦。所以特别指的是在家二众于六斋日受持一日一夜的出家戒律，所以就很写得很清楚啦。善导大师其实也这样写，在家人持出家戒。所以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就说明了学佛目的在出离生死。所以在家二众呢，在六斋日里面呢啊，选择一天，实际上这个写法是说，我们没有去受菩萨戒的人，你可以在六斋日选择一天。那如果各位去受菩萨戒，是优婆塞菩萨戒，是梵网菩萨戒，如果你们都还记得的话，每半个月每个月都送一次，你一定会记得。受完菩萨戒到现在都没送过，你就会忘记啊。哦，其中有一条就是一定要能够在每个月里面六日持八关斋戒，就规定你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不管你是梵网戒或者是优婆塞菩萨戒，如果你没有照这样去做，抱歉，你是犯菩萨戒的。 一听，哟，是吗？赶快回去翻一翻哦。所以呢，这边写的是说要选择一天，但是呢，在菩萨戒的标准来说呢，是每个月的六天都要持哦。那么因此他这边写的，我刚说了有一点不太一样哦。你看啊，他这边写的要远离啊杀生，不偷盗啊，就是呢，就是不偷盗、不杀生啊，非犯行，就是那个淫欲，然后呢，虚狂语就妄语，然后饮酒，然后呢，坐卧高广严厉床坐啊，然后也图示相慢歌舞观听，它合在一起。你注意对照课本，他把歌舞观听跟图香慢是分开两条，先让他把它合成一条，然后把非时时放在第八戒。哦，所以也有这样的写法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哦，所以为什么它叫做长养力？我刚解释了，长养出世善根。所以这边呢，就是说上面列出来这个是《真一阿含大毗婆沙论俱舍论》里面所列的，把非时时当成八戒之一。哦，跟这个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有一点不一样。那么这个配合呢，是可以配合沙弥十戒啊。当然我们对沙弥十戒不是很了解，但是呢他这边稍微写了一下啊，第六戒相当于沙弥十戒的第八戒，第七条相当于沙弥十戒的第六、第七等等齁。所以整个来说，这个八戒跟沙弥十戒的前九戒相同。那么《杂阿毗昙心论》的卷十也是以沙弥十戒的前九戒对应此八戒，只不过如何对应有点不太一样，不去管它了。哦，那么善导大师这个说法就是下面这一段，是《大智度论》跟《俱舍论》另外一个说法。有于是就是说，这个《俱舍论》里面是四卷，有一个说法是像上面那样子，把非时时当成一戒；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非时时不属于八戒之一，是另外的斋。这个是《大智度论》还有《俱舍论》里面有提到这个。所以等于呢，八关斋戒加上非时时，以为斋体算九条。所以有的是把非时时当成八条之一，那么这时候呢，就是看你怎么把前面那七个怎么并啊。像他是把这个香花慢跟根舞观听并在一起，那我也有看过把高广大床跟这个香花慢并在一起啊，那。总之前面就变成七条，非时时就变成第八条啊。所以这里面有这样不同的说法要提供给各位知道哦。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非时时放在这里面来？原意乃在此，在家佛教徒在六斋日离非时时啊，然后呢谨言慎行，谨慎言行培养佛教徒的信仰情操，这个都很白话啊，简单的说就是出家解脱啊，以在家人的身份，然后呢利用这一天一夜去学习如何出世解脱、出家解脱。其中饮食生活习惯要彻底的改变，要面对我们习以为常认为是正常的这样子的饮食生活习惯。所以他是这样写啊，要培养什么信仰情操啊，这个都比较白话，那这真正讲的就是出世解脱。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挑选这六斋日？下面就引用《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啊，六斋日做八关斋戒修福德的由来，文字就像下面这样写。为什么要用六斋日来做八戒修福德啊？那么龙树菩萨在这个《智度论》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日子是恶鬼逐人欲夺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及，所以杰出圣人教人持戒修善作福，以避凶衰啊。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要另外的八戒， 四时斋法不说八戒，只是呢就是一日不食为斋。后来佛出世间之后，就把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加上我们的诸佛的八戒，如当一日一夜如诸佛持八戒，过中不食，能够这样修，这样的功德可以让人往涅槃上面前进，所以等于就是出世的功德可以帮助你证涅槃。哦，所以这就是佛他沿用古时候印度有这样的一种斋日 的理念，然后再加上这样的八戒。哦，那么另外呢，像四天王经里面也有这样说，前面是说呢这恶鬼族人，现在呢是从正面来说呢，这六斋日实则太子之 四天王自下观察众生有没有不施持戒孝顺父母的，如果这样子的众生少，哦，然后呢就往上报，报到刀立天王那边，这时候刀立天王跟诸天呢就觉得怎么众生都不修善啦，心皆不悦啊，不高兴，然后阿修罗种多，诸天的种少，如果呢下来观察不施持戒孝顺父母的众生多，诸天地士心皆欢喜，就说哦，天众会增加，阿修罗会减少啊，因此呢就会把它跟这个六斋日八关斋戒呢就结合在一起的说法。透过我们修八关斋戒，天众也会高兴啊，所以他就会赐福给我们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那六斋日。其实呢这样的文字看起来有一点延续印度的那种古时候的想法，因为有时候我给他仔细想一想，四天王天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啊，一个月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天的多久，然后每隔一个礼拜左右，那他等于呢他一天里面要来下来巡视人间好几次，五十年里面你看他要下来巡视多少次，五十年里面等于呢还要十二个月再乘以六，所以要除那么多，一天要划分那么多次，他哪有那么多功夫常常来下来审查我们。有时候我就这样想，所以这些想法这些写法我在想应该是顺着印度人的那种习俗。那当然天人要观察我们这个人道众生有没有在行善，有没有在断恶，他们当然可以观察得到。哦，那么我们人间很多众生修福，当然天众会高兴，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升天，天人其实过去也是修善上去的，所以看到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是修福行善，他们也会很高兴。哦，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呢至于这个时间，哦，我是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六斋日真的这些天人都这么忙吗？每天都在做这种工作吗？这是我疑惑的地方。哦，那下面这一段呢就开始把八关斋戒跟我们的修行，尤其是跟净土有关的，把它摘录出来。上面这一段呢是优婆塞戒经里面佛特别有讲到，在五浊恶世受持八关斋戒是非常难得的，功德很大的。所以你看他这段文字，若能如是清净受持八戒斋者，世人则得无量果报，至无上乐。相对的来说，弥勒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弥勒佛在世的时候，即使你在弥勒佛那个时候百年受斋，不如我世，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一日一夜。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五浊恶世，整个大环境都很恶劣很糟糕，我们在这样的糟糕恶劣的环境里面还愿意好好的去修八关斋戒，这样子来勉强自己，勉励自己，不断的往出世解脱，这样来努力，那功德是相对的是大的。 所以佛才会说，是故我为陆子母说，善女若梭罗树，能受八灾，是亦得受人天之乐，至无上乐。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特别赞叹这个八戒斋是即是庄严无上菩提之璎珞也，庄严无上佛果那种美好的装饰品，也就是说你能够这样修，将来你的佛果就是会很美好。如是斋者，即是易作而能获得无量功德。既然是容易做，而你还不做，是名放逸。所谓的逸作，就是真的就是坚持一天一夜就好，你就勉强自己坚持自己在一天一夜里面能够合乎那八条，只有一个晚上啊，一个下午到一个晚上啊，就是喝白开水就好了，何必一定还要去想一想要不要喝糖水，要不要喝蜜水啊，还在那边分别一下说那要不然怎样。那如果你身体不行啊，真的是有糖尿病的话，那个就要谨慎啊。那除非你发现最近身体状况还 OK， 糖尿病的这个血糖不会高高低低，很迅速很激烈，那你才挑选那一阵子去受八关斋戒就好。你不要专门挑那个自己身体很糟糕的时候还要去受八关斋戒，哦，那当然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你还是很紧张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忘记八关斋戒的精神是要去体验出世解脱，也就是要我们放下我执，放下你对生命各方面的我的执着，放下你习以为常的这一些生活条件，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我执啊。结果你何必挑选自己最糟糕的身体，最糟糕的要好好照顾身体的日子你去受八关斋戒？你功夫不够，你何必挑那种日子？你稍微挑身体状况好一点的日子，稍微用心一下，坚持这样一天一夜把它撑过去，去了解一下说真正要面对我执，面对那种执着，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易作，哦，所以佛陀就说，啊，易作你还不做，那不叫放逸吗？哦，那么这个另外下面这个呢是跟弥勒净土有关的啊，跟弥勒净土有关。这边呢经文就写到佛就是观弥勒菩萨上身多帅天经，佛灭度后，我诸弟子若有精勤修诸功德啊，特别强调是灭度后哦，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威仪不缺啊，修诸功德，然后威仪不缺，洒扫徒弟，以众名相妙花供养，行众三昧，深入正受，正受就是禅，这个三昧正受嘛，哈，就禅定，读诵经典，如是等人应当自心虽不断绝，如得六通，应当细念念佛形象，称弥勒名，称弥勒的名号。如是等辈若一念请受八戒斋，修诸净业，发弘誓愿，命中之后，譬如壮士屈身必请，即得往生多帅陀天，于莲花上结跏趺坐。那么默学为什么要在这几句经文下面画底线？因为如果你没有前后这样兜起来看，如果你截掉从中间这句，若一念请受八戒斋，下面到即得往生多帅陀天，你前头不看了，你就是哦要往生多帅陀天，只要一念请受八戒斋。但是我故意把那个如是等辈跟它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是等辈四个字要连结上面那段文，你要看清楚哦，是这样子的修行人。如果能够于一念请受八戒斋，什么样的修行人？精勤修诸功德，威仪不缺，哦，在佛门里面好好的 做服务大众的事情，然后呢供养三宝，然后行众三昧，也就是修禅定的人，还有读诵经典，然后呢虽然他没有断烦恼，但是起码有神通，这时候呢他专心的来念佛名，念弥勒菩萨的名号，细念这个弥勒菩萨像，再加上如是等辈这样的修行人，再加上受八关斋戒，修诸净业，发弘誓愿，这样的人如壮士屈身必请，即得往生兜率陀天。所以我故意把如是等辈四个字跟那个受八戒斋要连在一起看，你不要光从如是这个一念请受八戒斋开始看起。但是呢这个也是跟净土有关啊、哦、那么我们弥陀净土在这本经里面也写到了，也就是说这个后头的中品上生跟中品中生啊、哦、那么请各位翻后面课本啊、哦、课本的117页，啊、哦、你看117页中品上生写的是，若由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忤逆，无众过患，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这里面的经文看起来就是时间比较长，他受持五戒或者是持八戒斋，修行诸戒，然后不造忤逆，无众过患，所以这个跟他的修行跟持戒有关。但是呢时间比较长，相对的你看中品中生119页，中品中生就写的，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仪无缺，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所以相对的时间就是用一日一夜、哦、所以弥陀净土跟弥勒净土修行往生的因都有提到跟八关斋戒有关啊、哦。那么只不过就是说呢，弥陀净土中品中生看起来所谓的一日一夜好像比较简单，但是他写的要威仪无缺啊、哦。再者这个如果你虽然曾经很威仪无缺的很精进的一天一夜说过八关斋戒，但是那时你比较年轻的时候，距离你往生之前还有很多很多几十年，那你这他往生寿命尽之前，你这几十年如果造了很多恶业呢，难道那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确保你临终一定能够中品终生吗？只能够说那个时候的确种下了能够中品终生的善因，但是后来的业难道不算吗？后来的这些障不能算吗？就全部由因为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威仪无缺，就决定一辈子随便你造恶业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往生中品吗？这话说不通的。所以那你这样说，那这样请问中品中生为什么要强调一天一夜？如果你仔细看这些法师的注解，你就会发现他强调是说你临终前，就算你只是在临终前能够利用在清净威仪无缺的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你来回向也可以啊、哦，也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到中品中生。是这样解释的话就合理，要不然如果要是你断章取义，只要我一天一夜受过八关斋戒清净威仪无缺，我就决定了一定可以中品众生了，就放心的过日常生活，也是过一般普通的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生活，那怎么说呢？那业力怎么算呢？哦，所以这个引用这一段的目的，就在这里说明啊、哦。 所以八关斋戒是我们在家人走向出世解脱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那至于要怎么去受啊，那么详细的话呢，各位可以去这个藏经里面查，原则上呢你就是找出家法师帮你受啊，然后呢跟出家法师呢约定好套炸的还可以修啊。你说那我如果那下午才去受，原则上呢我看到了藏经里面的写法是说呢，原则上一定是要早上受，除非你真的没有办法，然后跟法师约定好了下午才去受，但是你自己内心呢是从早上就开始持依着这个八戒斋呢啊，从早上就开始认真的持，那到了下午才能够去做那个仪式，这样还勉强 OK。否则的话呢，是应该是要从早上开始受，然后呢，到了隔天早上，自然而然这个八关斋戒就没有了，就一天一夜。那至于说，也有人是可以一次受好几天的啊，那么有的是说这个不可以，有的说这是可以的。那么详细这个我就不去说了，这个要去让专门研究戒律的法师去做解释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很详细的去分明为什么有的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大概呢我们把八关斋戒啊大概呢就讲到这边，可是课本里面还有，请看33页，33页倒数第三行啊，他说次等诸戒皆引诸佛为证，何以故？为佛与佛正习俱尽，除火以还，恶习等犹在。所以这个正习上次有说过了，正是正始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等等这些根本烦恼啊，哈，这些烦恼，还有习呢是习气，只有佛呢把烦恼断尽，把习气也断尽啊。除了佛以外，其他的菩萨呀、阿罗汉啊等等哈，那习气还在。是故不引以为证，是以得知此戒用心起行即是细极，就是你学习的对象，学习的楷模模范是以诸佛做标准啊，不是以菩萨做标准，是以佛做标准，所以这个才说呢，此戒用心起行即是细极。又此戒佛说有八种圣法，若人一日一夜具持不犯，所得功德超过人天二圣境界。那么这个就是上礼拜的讲义啊，也就是呢上礼拜讲义的最后一段哈，就是八种圣法这边。那八个呢，就是一不堕地狱，第二不堕恶鬼，第三不堕畜生，第四不堕修罗，第五长生人中出家得道，可以生在人而且可以出家修行得道，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可以生欲界天，第七个恒生梵天，还可以呢请佛执佛请法，第八个得菩提啊。这个是查字典出来的，但是如果根据下面的受十善戒经，它的这个六七两个不太一样。怎么说？你看哈、哦，受十善戒经里面的第一品十二业品里面，持此受斋功德，不堕地狱第一个，不堕恶鬼，不堕畜生，不堕阿修罗，这四个都一样。长生人中正见出家得涅槃道，这是第五个。若生天上恒生梵天，这是第六个，他把生天上恒生梵天变成是第六个。第七个是呢执佛出世勤转法轮，第八个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等于呢那个六跟七呢的一个分类不太一样啊、哦。这个就是受八关斋戒的殊胜功德利益，那么以此功德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就如同刚刚墨学所引用的，就是中品啊，中中品或者是中上品。如果你 像刚刚默学提到的，在菩萨戒，你已经受菩萨戒，而且你很要求自己每个月固定都是六斋日多持八关斋戒，那相信呢这个功德就不只是众品，因为你是依着菩萨戒来行持，你是以菩提心来受持菩萨戒，用这样的功德回向求生极乐，那功德一定不是只有众善品啊。如果照善导大师的说法，那是发大圣心是属于上三品之类的。好，因此呢，这边课本这边33页最后一行才会说呢，这样子的功德超过人天二圣境界，因为他可以得涅槃道，可以呢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以往这种佛果上头前进，所以才说会超过人天二圣境界啊。所以如今广说啊，有这样的功德利益，像经典里面讲的，有失意故，至死父王日日受之。他不知道哪一天会死掉，所以频婆娑罗王才天天请目犍连尊者到监狱里面替他受八关斋戒。所以很清楚，是天天受八关斋戒。那对目犍连尊者而言，那没问题啊，他有神通。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下子就飞到了。那说八关斋戒也是念一念，念一念啊，能持佛，能持佛啊，能持，能持，能持，啊，来给手料，得个照啊。大概前后五分钟、十分钟，固定的仪式啊。但是呢，那个心啊，就是娑婆频婆娑罗王愿意每天受持八关斋戒，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会死亡，但是呢，他起码。愿意呢每天都依着出家修行啊，这样子的一个戒律来行持，所以这个道心是很难得的啊。所以怪不得这个后面我们就看到佛放光一照在他头上的时候，他就证三果啊。好，34页第二行啊，这第六段，从始目犍大目连下自魏王说法以来，明其父王殷勤得蒙圣法啊，此名目连得他心智，遥知父王请意，即发神通，如贪吃请到于王所啊。然后又恐人不是神通之相，故引快音为喻，就是经文不是写这个目犍连进去如鹰隼飞吗？像老鹰这样飞来飞去的啊，就大家都看到了目犍连就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啊。所以呢，用快音来做譬喻。其实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可以一念之请绕四天下百千之匝，老鹰哪能够跟着他比啊。所以只是用老鹰在飞这样来形容他的快速，如是比较哪有众多不可具引。他说很多地方佛经里面都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譬喻比较的方法啊，所以呢就不可具引了。例如《咸鱼经》里面，《咸鱼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些神通的譬喻很多啊。到这里，再来，日日如是受王八戒者，持名父王严命，至死目连速来受戒，每天都来，因为三七二十一都还没往生啊，因为有食物吃，有水吃，有水喝，然后有佛法可以听啊，所以呢，反而呢，颜色和悦，比平常还更舒服啊，还更殊胜。平常都国务繁忙啊，没有认真的好好修行，刚好利用这个几个礼拜，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认真修行啊，所以颜色和悦。那么下面就问了啊，既然八戒是如此的殊胜，一受即足，何须日日受之？答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不厌利，日不厌明，人不厌善，罪不厌除，贤不厌德，佛不厌圣，就是可以不断的精进，功德可以不断的精进累积。然王义者既被囚禁，更不蒙禁止，念念之中为人幻杀。什么时候阿哲是突然叫人说拖出去砍了怎么办？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为此昼夜请心养品八戒，妄欲积善增高，迷之来业就是将来的道业能够不断的资助上去，这样 另外呢，世尊亦遣富罗那为王说法者，此名世尊慈悲义重，悯念王生呼吁求饶，恐生忧悴。然富罗那者，于圣弟子中最能说法，善有方便开发人心，为此因缘如来发前为王说法，以除忧恼。所以这边呢，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富罗那尊者，请看今天的讲义。富罗那尊者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如果你有去看佛光出版社他们出版的这个十大弟子，其中一个一定有他哦。那么在《妙法莲华经》里面，他的名称比较长，就是富罗那弥陀罗尼子，所以翻成中文满愿子、满慈子、满足慈者哦。那么根据《佛本行集经》的37卷《富罗那出家品所赞》哦，里面写到呢，他是什么地方人？原来他也是婆罗门种高级的种姓，哎，很特别的，与佛陀同日降生。以前还没注意，哎，今天一看，哎呦，特别，同日降生啊。然后容貌也是很端正，巧智聪慧，明解三尾头等诸论。长大以后呢，就不喜欢在家了，喜欢出家了，自求解脱。所以呢，于悉达太子出城之夜，他也跟着人家出家了。不是跟着悉达那太子一起出家。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发现，这个人应该不是普通人。要不然他的行径怎么都跟悉达都类似、哦。所以呢，他跟30个友人一起出家，也是一样入雪山苦行求道啊，哦，那么也得四禅五通。为什么写五通？因为还没有碰到佛陀之前，不可能有漏尽通。肉尽通只有阿罗汉，所以他再怎么学外道的禅定，只能够得五通啊。因为有五通以后，就用天眼看到佛已经成道了，而且已经在鹿野苑转法轮，所以就特别呢去拜释迦牟尼佛为老师了啊，遂依佛所要求出家受戒，所以后来就证阿罗汉果。吃正果后，致力于教化。因为你想想看，他的年岁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然后他在外道里面也有相当的这个修行，学问又好，又种种的智慧神通都有，所以在佛那边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就可以做这种教化的工作啊。那么根据《杂阿含经》里面第10卷写，这个富罗那尊者常常为年少初出家者讲说身法，令得知五蕴无常苦，也用来化导示众。像《真一阿含经》里面就写到啊，能广说法，分别义理，所谓满愿子比丘士。所以这个《真一阿含经》这一段的文字的说明，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说法第一，佛弟子中说法第一，满愿子比丘士。哦，但是文字本身经文是这样写啊，哦。分别功德论的第4卷说呢，说法时候呢有辩才，有4种辩才啊，众人欢喜听，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世界稀谈。啊，欢喜接受他的说法之后，然后呢，再让这些弟子呢，这些众人呢，能够发起道心，认识到自己，这个是生命是苦恼的啊，要出离解脱才是究竟的，所以赐以苦楚之言，切折其心，然后要怎么得解脱呢？得自在呢？再用智慧，莫以明慧教导空无，让他了解空性，所以听他说法的人都可以得解脱。你看他呢，从证阿罗汉到他涅槃，总共度了99000人。这个度字就是都可以得涅槃，不是接引来学佛。像现在我们都说，哦，我们要赶快去度众生，别讲那么好听哦。所以以后不是说以后，像我自己啊，应该这么说，我自己都不敢说我在度众生啊。都在介绍佛法。介绍佛法让人家认识啊，让人家知道佛法的好处，这样子而已。我们哪有能力什么叫度众生啊，这但是富罗那尊者是可以的。所以你看总共度了99000人，故称说法第一啊。 那么善财变财，从事弘法，根据这几个杂含经、摩诃僧祇利啊，还有这个毗那耶也是律典啊，这个就是呢最有名的。因为呢，这个西方就是这个印度的西边、西北边这里，其实应该是西北边这里哈，有一个国叫做苏卢那国，这个老百姓呢是很凶恶的哈，凶恶暴力，好朝骂，所以呢，佛陀呢就说公开的征询佛弟子当中，有谁愿意代替他，代替佛陀去那边教化那个国家？啊，这个刚开始没有人敢举手，对，护罗那尊者一看，真没人敢举手啊，那么就出来说我要去。佛陀就说：“哎，你不知道他们都很凶，没问题啊。”然后呢，都会骂人，那没问题啊，骂就让他骂啊，只要愿意听。然后呢，还会打人，如果打一打他还愿意听我的，好，就让他打。所以呢，佛陀一知道他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勇气，说：“那你就去吧。”哦，所以你看，佛陀允许以后，就前往该国为500优婆塞说法，建立500伽蓝，建立了寺庙僧团。啊，一向安居，具足三民，后来呢，就在那个地方入于涅槃。啊，就富罗那尊者啦，就在那里入于涅槃。啊，那么在《法华经》里面也写到，富罗那尊者将来成佛，叫做法明如来。啊，因为他的确是教法上头呢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这个说频婆娑罗王要受八关斋戒。啊，那么释迦牟尼佛除了派目犍连尊者去受，同时也派富罗那尊者为频婆娑罗王说法。啊，这是第六段最后一段。啊，经过3721天，富罗那频婆娑罗王啊都没有问题啊。所以你看34页，回到课本34页最后三行第七段，这边证明父王因食闻法，有吃也有闻法，多日不食啊，所以此证明妇人多食奉食，已出饥渴。二圣就是目犍连、富罗那尊者两位阿罗汉，又以戒法内支上开王意，食能延命，然后呢戒法能够养神，所以呢在这个监狱里面思苦忘忧，反而比平常还好啊，致使颜容和悦。以上这个就是净护缘啊，这是第二段续分的第二。再来第三净母缘。好，我们经文念一遍哈。十日阿舍世问守门者，父王今者犹存在也？这是第一段啊。十日守门人伯言：代王，国太夫人生土草密，璎珞甚浆，持用上王。沙门木莲及富罗那从空而来，为王说法，不可禁制。飞来飞去的怎么管啊？神通来神通去，我们想管也管不住哈。是阿舍世闻此于已，怒其母曰：我母是贼，与贼作伴。沙门二人换获咒术，令此二王多日不死，及直利剑欲害其母，打算去把他的母后呢给杀了。啊，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看从监狱要走到韦迪西皇后的内宫嘛，总有一段距离啊，赶快就有人赶快去通报了哦，所以呢，这两位大臣呢，赶快去阻止了啊。时有一臣名曰月光，聪明多智，即以其婆为王作礼啊，就挡在半路啊。也就是说呢，如果照后头的描述看起来，阿舍世王子已经冲到内宫里面去了，已经跑到韦迪西皇后的这个房间里面去了，准备要杀他的母后了。还好这两位大臣月光跟齐婆挡住了啊，然后魏王作礼伯言：代王，曾闻毗陀论经说，接触以来有诸恶王贪国为故，杀害其父18000，未曾闻有无道害母，王今为此杀逆之事，乌擦地种，我们擦地利的面子哈都被你扫光了哈，这太可耻了。所以臣不忍闻，你等于是旃陀罗，是最最 四个种姓里面最低下的、最低贱的那种种姓。你的作为跟旃陀罗没有两样，我等不宜互助于此啊。那么这个十二大臣说辞语尽，说完这话之后呢，代表说你再继续做杀害母亲母后的事情，那抱歉，我们两个人退出。那在政治上不是说你要退出就退出啊、哦，所以呢，一讲说要退出，当然自己的脑袋得小心啊、哦。所以你看，这个十二大臣说辞语尽，以手按剑，却行而退啊。这个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哈，这剑没有马上拔，你这个面对了国王，你拔剑，你们在犀利，所以呢先准备着，然后呢不敢呢就掉头而去，掉头刚好一剑就从后头砍向来，所以不可以掉头，要注意看阿者是有没有动作，这样子哦，剑是这样拿着，然后呢，哦、对对对对对，哦，看阿者是有没有动作哦，然后两个人就准备要退出去哦。那么这阿舍士想一想，哎，这两位大臣如果让他们退出，那他们后头再去召集旧的大臣啊、哦，那么再来把频婆娑罗王给救回来，那我就完了。哎，所以这个政治上的东西哈、哦，得要哎好好衡量一下。总之要先安下这两位大臣的心，所以呢就不敢动作啊。阿舍士金布黄惧，告西婆言，因为呢西婆是他的哥哥，如不为我也，你不站在我这边吗？哦，他不对着月光讲，月光是外人啊，西婆是自己的哥哥，你不站在我这边吗？你也跟他一样吗？啊，西婆就要表明立场了。西婆伯言，大王慎莫害母，你不要害母后，你只要不做这个动作，我还可以站在你这边啊、哦，所以呢，阿舍士一想，这不能做，这动作不能做。王闻之语，忏悔求救，即便舍剑，只不害母，就不做伤害母后的事情了。但是呢，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赐予内官，禁闭深宫，不令呼出，软禁，不再让他呢去送食物给频婆娑罗王，准备。活活的饿死他父王啊、哦！结果呢，这个好几天，就是说韦提希皇后没有送食物进去，也活好几天都没有死。哦、这个我们后头看啊，后头看这个善导大师的，然后呢，我再补充一些，补充一些故事哈、哦。我们看他的注解哈。这里面分八小段，第一段呢，我们刚刚讲了哈，他去问那个守门的，说呢，父王还在吗？哦，还活着的吗？35页最后四行，阿者四下自由存在也，以来证明问父因信，此名蛇王近父日数既多，人交总觉水是不通，二七有余命因中也。啊、哦，如果都没有喝没有吃，14天应该就完蛋了吧？结果。3个7天21天问一下哦，所以作是念已，即至宫门问守门者，父王今者犹存在也，还在吗？还活着吗？问曰，这里面是假设一个问答，一般人、哦、吃一餐饭啊之后就没有吃了，最高呢应该是7天就死了，父王已经经过37天了，应该是呢没有喝没有吃，三七二十一应该是命断无疑。阿者四王何以不直接问说我那老爸死了没？怎么是问说还活着的吗？啊、哦，应该是问说父王今者死尽也，为什么问说还活着吗？有什么意思？答曰，此事蛇王意密问也，问话比较含蓄，比较有技巧一点，因为他毕竟呢已经篡位成功了，做国王了，万机之主，举动不可随意啊、哦，所以呢，这个就好像呢，在坐在这个地方呢，念念啊，讲讲话哈、哦，有些文字也不雅，也不能讲。有时候呢，自己呢脱口而出，事后想一想，果然不太雅。这行动呢，啊、这跟身份 地位的确有关系啊。所以呢，这边一样写着，阿者四王已经是国王了，举动不可随意。父王呢是天性天伦嘛，哈，是自己的父亲，真的是他自己的父亲。吾容言问死，不可以问死了吗？啊，恐失在当时已成机过，那个就是欲盖弥彰了，哈。但是总要表现一下。问说我父王死了吗，人家就说你看早就希望他死，对不对？你从不晓得从多久以前就希望你父王赶快死，对不对？所以不能这样问，还活着的吗？哦，要这样问。所以内心飙死，口问在者，未欲习永恶意之身，怕这个不好的名声永远传下去，还不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只是笑他，所以表面功夫做得再好都会被人家识破。啊，这里面呢就补充这个故事齁，就是说呢问好几次，像课本这边写的好像只有问一次，在出家戒律叫做十诵律里面说呢他问好多次，隔两三天就去问，每次都问还活着吗，然后呢守门呢就说呢还活着，再隔几天再去问还活着吗，还活着。那问了几次以后就说为什么还活着，所以守门呢就只好告诉他夫人来送食物啊。那么因此呢阿者四王就说那不要让夫人来，然后守门呢就说啊你当初又没有交代是不可以啊，她是皇后啊，哦，那如果你这个阿哲四王你有这样亲自交代好，那就不让他来啊，不让他来。那另外就是可是还有那个出家比丘吼，这样飞来飞去飞进来呢，那我们挡不住呢，哦，那么大王就说那怎么办，那窗户都关起来，全部都关起来，哦，有这样的意思哦。因为守门人跟他讲啊，除了有食物吃还可以听法还可以受戒，所以内心欢喜都可以活着，哦，所以呢没办法，哦，那么阿哲四王就下令帐阁全部割起来，让呢看有神通人飞不进来这样子，哦，啊，那么终于真的呢这个尊者呢就不进去了，其实神通应该进去也 OK， 既然很明显的就是不让出家比丘那些罗汉进去，好，这些尊者就不进去了啊，哦。可是呢，另外呢，他说呢，佛有神通，每一次如果佛呢从那个灵鹫山来到我们王舍城的时候呢，都有种种神力，所以呢，虽然他没有这个敲钟打鼓哈，但是呢，每一次佛陀要入城哈，种种神力哈，众生就都可以知道哈。这个佛陀要入城了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频婆娑罗王呢都知道这些景象，哦，所以只要他听到城中又有这些瑞象景象的时候，他内心就用内心观想佛陀来了，我听他说法，就内心用观想他也可以很高兴，哦，那么甚至呢就从那个门孔缝呢就偷偷的看佛的这个影像，哦，那么也都可以看到啊，那么因此呢再想办法全部通通把它弄黑，通通连那个孔啊都把它塞起来，连让他看都不让他看啊，声音都把它隔绝起来，看他怎么活啊，结果还过了几天还活着，这个阿哲四王怎么办，他说下令他如果可以这样做，那没办法了，把他的脚底板的皮刮掉，不要让他这样走来走去在那边惊醒，下令刮他的脚皮，所以他就不能走路，就只好躺在床上，天天这样躺，又没有食物吃，又身体又受伤了，果然没有多久呢就身体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啊，哦。那么这个最后是怎么死的，自己自杀死的， 十诵律里面是这样写。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又讲到呢，这个阿哲四王虽然关了他妈妈软禁，但是呢，并不是说呢，所有的这个韦提希皇后的活动都禁止啊。这边写到呢，这有一天呢，阿哲四跟他妈妈还一起吃饭。那阿哲四王子自己也生了一个小孩哈、哦。那么这小孩呢，这小王子呢，在路边呢跟那个小狗游戏啊、哦。那么就没有出现在阿哲士王子的阿哲士王的面前。那阿哲士王就问说：“那这小王子哪里去了？”啊，那底下的人就说：“啊，在外面跟小狗游戏。”啊，叫进来，叫进来！啊，我要跟着我一起来吃，一起吃饭啊！大家一起吃饭这样子后，那么跟着这个韦提希皇后一起吃饭。所以那时候小孩子喜欢小狗，所以呢，既然父王叫着要一起吃饭，所以连小狗就抱着啊，那小王子就抱着跟阿哲四王跟韦提希皇后就一起吃饭，哦，那么这个开始要吃饭了，小王子不吃，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小狗没有吃我就不吃，小狗吃了我才愿意一起吃，好吧？”那就把食物呢就喂给小狗吃，然后呢这个小狗吃了，所以这个小王子也就愿意吃了，啊、哦，所以阿哲四说。哎呀，真是的，怎么会有这样子啊、这么奇怪的一个动作？你看啊、哦，他说呢，这个阿哲士王就跟母亲讲啊、我这实在是哈、哦，这个作为一个王，没有办法，这个让小孩子跟我一起吃啊、还要看着那个小狗这样子哈、哦。他说这个实在是困难，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动作这样啊。哦，他说呢，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奇怪，啊，没有那么困难，啊，你要知道，你父王才做过最困难的事情，做过什么事？啊，他说哈、哦，就是韦提希皇后才把他的小指头为什么会断掉的事情告诉他。他说你小时候呢，这个手指头呢发炎烂掉，生一个痈。就是呢，我们讲的是里面发脓嘛，有脓有烂掉这样子后，然后很痛很痛，痛到呢你几乎都没有办法睡觉。那怎么办？医生也医不好啊，所以呢，你父王呢就抱着你，然后呢想说你这么辛苦这么难过，看看呢是不是说把里面那个脓啊给吸掉了，把它给挤出来，给吸了之后没有脓了以后你不会那么痛。啊、哦，所以呢，就把你抱在这个膝盖上、腿上呢，然后把你的手指头拿起来，这样吸吸吸，啊、哦，然后呢，你因为呢比较不痛了，你就在父王的这个膝盖上，他抱着这样就睡着了，啊、哦，那么可是呢，他怕呢吸的时候再把它吐出来，啊，会增加你的痛苦，他干脆呢把那个脓呢所吸的脓就吞下去啊、哦。他说你父王就做这种事情，为了让你不要那么难过能够睡觉，他曾经做过这么困难的事情啊，你现在也不过就是呢得要跟你儿子一样先喂狗吃，你儿子才愿意吃啊、哦，这有什么困难？你父王曾经做过这个更困难的事情啊、哦。阿哲四王一听啊，这边写默然，点点无恭维，所以他宁可相信前头，宁可相信提婆达多的话，韦提希皇后跟他讲这个话，不尽然他就没听进去，但是之前因为听提婆达多那番话，他已经做了这个动作了，背叛的动作了，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啊。所以他其实内心是有点难过，但是他也没有做任何动作啊。那么因此大家以为说，看样子为阿哲四王是有一点受到感动，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就把频婆娑罗王给放出来呢？大家就在等啊，结果后来他还是决定不放，决定就让频婆娑罗王在监狱里面饿死。 所以后来频婆娑罗王实在太难过，身体太难过了，对，就只好他是自杀的。在十诵律里面说频婆娑罗王是自杀而亡的啊、哦，所以这个是在律典里面讲的。那我们三岛大师呢是没有讲到这个哈、哦，起码观经里面讲到频婆娑罗王要往生之前还先证三果，那不错，证三果的话呢，将来是到这个五尽居天、色界天里面去哈、哦。好，三十六页第四行，这守门人回答阿哲士王的话哈。哦，那么证明门家与世俱达啊，这看门的把这些事情事实都回答阿哲士王。此名蛇是问前问父王在者，今次门家奉答。伯颜大王、国太夫人以下证明夫人命奉王死，王继得时时能延命，虽经多日复命犹存，此乃夫人之意，非是门家之过。你没有说啊，王皇后不能来啊？吼，问曰。夫人奉使身上涂草，衣下密户，出入晚房无人得见啊，应该没有人看到啊，何故门家拒显夫人奉使之事？答曰：一切私密不可久行啊，重巧牢藏，事环张漏，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没看到呢？你要把身上的那些刮下来，要刮很久的呢，对不对？父王既进在宫内，夫人日日往返，若不密持草食，亡命无由得活。今言密者啊，望门家恕夫人意，也就是说夫人自以为没人看到，锁门的都看到了。那、啊、夫人未密，外人不知，不其门家尽已觉之，今济世穷，无由相引，是以一一俱向王说啊。看门的全部跟阿哲士王讲了，然后沙门木莲二圣腾空来去，我哪我都个惯，不由门路，日日往还，为王说法。大王当知妇人进食先不奉王教啊，夫人做这个动作你没有说不行啊，所以不敢遮约，二圣乘空我也管不住啊，啊，此意不由门制也啊。这是看门的把责任全部卸光光，不关我事，你不能砍我头。第三，从时阿哲士闻此语下遇害其母以来，证明四王嗔怒，此名蛇王既闻门家分书矣啊，讲清楚了，给予妇人心起恶怒，口成恶词，又起三业逆三业恶，这身口意三业都有恶都有逆，骂父母为贼，你看我母为贼，你配合那个经文啊，说我母是贼，与贼为伴，然后呢又骂出家人沙门二人换货咒术啊，所以你看这个话骂父母为贼是口业造的忤逆、哦、跟对的对象是父母嘛，骂沙门是口业造的恶业，执剑想要杀害母亲是身业造的逆罪，身口所为以心为主，所以都有逆意业的逆、哦、另外呢种种的动作方便叫做恶，真的开始把父王给害死了，那就是忤逆罪啦。说骂说我母是贼是口出恶词啊，那为什么骂母亲是贼呢啊，是贼之伴呢？因为他本来呢是希望害死他父亲，恨不早终，母亲私下为他呢准备食物，所以让他不死，所以你等于是背叛我的人，有这个意思啊、哦？你是跟那个恶贼作伴的啊、哦？另外呢，沙门二人连出家人都一起骂啊，蛇是称母进食，复闻沙门与王来去，致使更发嗔心，故云有何咒术而令二王多日不死啊、哦？然后呢，打算拿剑。就要把他父母亲给砍了啊，杀头了。此名四王称圣，逆极于母，何其痛哉！搓头凝剑，生命顿在虚矣。啊，这个我相信善导大师应该有一个依据，所以呢，他把那个场景给描述出来。啊，经文也没写哦，但是呢，我们善导大师说呢，已经拿妈妈的头发抓下来。刀啊，剑已经放在那个脖子上，所以这叫做搓头凝剑。哦，这经文也没有这样写、哦、或许善导大师是有依据的、哦、所以呢，这慈母呢，合掌屈身低头救儿之手，你看那个是不是那个画面出来了啊、哦？那个剧场里面哈、哦，那妈妈头已经低下来了，阿哲士王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好，那么夫人耳时热汗片流，心神闷绝，呜呼哀哉，恍惚之间逢是苦难啊、哦、那这个 这个场景就停在那里、哦、接了下来呢，两位大臣出场，所以呢，这个可以编成舞台剧、哦、所以这两位大臣，一个叫月光，一个叫做七婆，啊，真名二臣切恋不听，此名二臣乃是国之福相，立政之纲纪，万国扬名，八方访习。这个访习呢，这个字哈、哦。就开始的意思，也就是说之前呢可能没有那么有名，但是透过这个辅佐阿者斯王政变之后呢，应该就可以担任宰相这个工作，大家就可以认识他了、哦、所以呢八方就是所有的人就开始能够熟悉他认识他了，本来是希望这样，结果没想到阿者斯王要做这种杀害母亲的动作啊，蛇王起于背逆，这个是念背啊，虽然是跟脖子一样哈，但是呢是通那个背，背叛的背。只见欲杀其母，不忍见尸二世，所以其婆犯眼色见也。言食者、啊，为什么突然一个言食者？你注意看哈，三十五页第四行最后一句话，食有一层。所以为什么那个地方要用一个食呢？啊，就是正当阿者是要杀他母亲的时候，就是这个时节点，啊，时节点。那么有一大臣，就是他们的位置叫做大臣，月光是他的名字啊，聪明多智呢是赞叹这一位大臣，啊，即齐婆啊。那么回到这个齐婆这边哈，齐婆是父王之子赖女之儿，忽见家兄与母起逆啊，齐婆的事情我们待会看哈，赖女也是。那么家兄这段话呢，请你看今天的讲义第四页，今天的讲义的第四页。照说呢，齐婆是哥哥，生在前面，那么阿哲是弟弟。那么为什么善导大师这边要写忽见家兄与母起逆，所以呢传通记给他解释呢，阿者是毕竟已经变成正式的太子，而且继承王位了啊，虽然是叛变的齁，那起码他已经是王位，是国王了，所以呢就尊称这个阿者是叫做家兄啊，否则呢应该他的岁数比阿者是呢多10岁啊、哦，你怎么知道的呢？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他8岁的时候，认祖归宗，就回到频婆娑罗王这边，这么本来是被立为太子，但是经过2年之后，生下阿舍氏太子，所以阿舍氏生出来的时候，齐婆是10岁，所以他应该是哥哥。但为什么这边写家兄？原因就是因为位次的关系啊，地位的关系。所以我们休息15分钟，再继续第二堂课。